今天是2024年3月11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最近应该算是心情还不错吧，因为股市跟加密货币市场是太猛了，最近每天一早醒来就发现，哎，又多了好多钱了，哎，怎么回事啊？财产那个数字一直往上跳啊，所以是心情蛮好的。不过这样子要算一下，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水逆，所以就是我的两个单眼相机同时都坏掉了，一个这个镜头坏掉，另外一个就是它完全就照不出影像。所以这样算一算呢，我损失的财产其实还是蛮多的。然后这个月我还要再去做一些体检相关的项目，然后也是狂喷钱，所以股市资产在往上喷，但是同时这里也在喷钱，这样两相抵消，照理讲我好像不应该那么开心。可是前一段时间应该算就是看开了吧，就不管是脸书啊各个社群的触及率下降也好，也就是开始学商业之后心想，哦，转换率才是最重要的，能不能赚到钱才最重要的，要不然你就赚100万粉有什么用啊。当然如果我有100万的追踪的话，我一定能赚到更多钱吧，应该是吧。但是能够被那么多人喜爱，似乎就注定了我的内容一定是流俗的。这样子两相比较之下，我觉得我未必想要呈现出那样子，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被很多人认出来。大家知道就是我其实在外面啊被人家认出来，我都是感觉很不自在的。然后我最近甚至还开始玩交友软体，我都把照片光明正大的放在交友软体上，然后就没有人认出我，然后甚至很多人是跟我聊了几句话之后就不理我了。我觉得这样很好耶，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找到一个不要因为我有名或是有一点小钱跑来接近我的人，所以就是这样比较可以遇到真爱吧。所以我觉得我蛮开心的，就是我在上面被公平的对待，没有人会知道说，哦，我是多少万追踪的网红啊，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在外面啊，其实我也不会喜欢什么餐厅或是一些特别的场合被人家做招待，因为这样子感觉好像我就不得不分享，好像欠人家人情。每次吃个东西或是住个旅馆啊，也不过就是花个几千块钱，还要因此有被人招待，其实我是不喜欢那种感觉的，我其实喜欢被一视同仁。所以总结来讲，就是虽然我会有点介意，就是在我既有的粉丝，在我既有的社群上，我的触及力越来越低，可是其实我并不想要变得更有名，也不想要更多人认识我。我觉得现在刚刚好好，我过着一个就还算不错的生活，真的不要变成到外面大家都想要跟我合照，就是不需要变成那样子。然后哦，对了，顺便跟各位谈一下，我在书展的时候就是受到 Kobo 的邀请，这是我跟 Kobo 的第二次合作，然后这次他们邀请我去书展演讲，然后也蛮开心的。在演讲的时候啊，有一些人滑手机，有些人爱理不理，那我想可能有些人只是就是坐在那个场所，他并不是想要听我讲话，他只是在那里休息，但是反而是因为这样子，他们让我感觉很自在。就我心想说，我说的好不好无关紧要，反正因为我也不是那么有名的人。后来就是在演讲开始一段时间之后，其实蛮多人在那个摊位以外的地方就聚集来，然后就来看，然后也有些人开始拍照或是录影什么的。主办方有跟我讲，我演讲的那场次算是在书展期间数一数二人多的。哇，我真的感觉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没有那么热情，而且在结束之后好像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来找我拍照或是签名，就跟以前怎么在全盛时间那个声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心想我应该就已经不有名了吧，不红了吧，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就那个场次的人数还是真的是数一数二多的。我其实是我很喜欢这样的状态，就是我希望大家多关注是我的作品而不是我的人，不要看我的八卦故事，不要去管我作品以外的事，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最能代表我的成就跟我的能力。好，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最近处于一个这样子一个还蛮自在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希望能够继续下去，希望呢作品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但是请不要太关注我个人，请继续留给我这个隐私空间，我会活得很开心的。好，接下来进入囧囧有声今天的话题。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选举的话题还没有结束，还是现在就是这个政治讨论度啊，民不聊生的讨论度上升了。我发现最近我有关注的几个，不管是 YouTuber 还是Facebook 的部落客，都还蛮常开始讨论像是阶级不平等啊，阶级翻身啊，甚至最近关于贫困的感觉来自于相对剥夺感这个文章，我就看到好几个人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刚刚好刚读了一本书哦，这 本书其实它在外国在2020年已经出版了，然后在去年才发行中文版，它叫做《为工作而活》，副标题是生存劳动追求幸福感，一部人类的工作大历史，然后简体中文版好像就叫做工作大历史吧。这本书就非常有趣，因为它就是有讲到说工作这个东西是怎么诞生的、哦、最初在可能原始社会的时候，人们就只是为了要找吃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生活着，然后是直到呢我们的生产力大幅的上升，能量粮食出现了大量的剩余之后，工作跟生活才区分开来的，然后乡下跟城市分开，然后就阶级产生，官僚产生，制度产生，阶级不平等才产生。好，这算是一个，我觉得不仅是讲工作的历史，其实也讲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包括文化的历史都包含在内。然后书中有很多的内容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小时候啊，不管是看课外书还是历史课本都应该多少读到的，但是以前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这个在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知道了工作的辛苦，然后更深刻的体会到阶级之间的这种差异之后，再去回顾这些以前看起来很没有用的这些硬核的历史之后，哎呀，就突然有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哦，它其实不算是写得很有趣，但是写得非常的详细，而且有给出一些作者通过逻辑去梳理出来的一些他的洞察跟见地，所以我觉得蛮好看的。其中呢有一个章节哦，最近刚好就闲来无事跟朋友就聊起了、哦、台湾贫富差距确实是事实的这个现状啊。他当时就跟我说哦，人性就是自私的，因为社会上有既得利益者嘛，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放掉利益的。你说我们现在不算有钱人吧，有一天我们成了有钱人，难道你要把你的财产都分出去吗？有朝一日你买了房子、哦、你有了房子之后，你会希望房价跌下来吗？我们身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会放掉利益，那是违反人性的嘛。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有没有什么绝对平等的地方啊，现在都已经是现代社会了。然后我马上就想起《为工作而活》这本书中他真的有提到，现在在世界的某些角落确实是存在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里呢就是是存在着这样子的规则，我跟你如果我们贫富不均，如果你多我一件财产，我就可以跟你要，你理所当然要把你多出来的东西给我，而且你不可以拒绝，那样子的社会其实确实是存在的。今天我就来跟各位分享，让大家长长见识。你要想到现在都已经2024年以后了，还有哪个社会能够维持着平等稳定、哦、重点是永续发展，答案呢就是现代社会中还有某些仰赖着狩猎与采集的原始部落。可是如果你知道呢他们是为什么能够维系这样子的社会通则，你可能不一定想要生活在那种地方。我现在就是单纯指你先不要考虑在那个地方没有 PS4 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电力啊，很不方便哦，你先不要考虑这件事情，但是光是那个社会的规则你可能就受不了了。我们都知道嘛，城市跟乡下隔离的前提是因为科技发展到了粮食大量剩余，以致部分的人们呢不用再从早到晚找吃的，于是我们就觉得无聊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找乐子，然后呢这个社会就产生了一堆跟生存的基本需求无关的行业，比如说是什么律师，比如说综艺节目主持人，或是房地产中介、基金经理人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职业跟生存基本需求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是得文明高度发展之后才会发生，就有点像是因为粮食已经太多了，所以我们硬是生出一些职业让那些时间太多的人去做，然后呢又为了要让这些行业啊，这些各行各业有效率的运作，所以我们才产生了像阶级啊、官僚啊、制度啊。城市实际上是一个能量剩余的产物。有一个人类学家叫做 James Woodburn 伍德伯恩，他曾经花费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研究了一个原始部族，他是在塞伦盖提高原的哈德扎族。这个种族呢他就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要储存超过一天所需的食物，打猎采集完呢当天就把食物吃光，然后这些食物通常都没有经过什么精心的加工，那是狩猎也好还是处理食物的工具也好，这些工具和武器都是很好携带很容易获得，制作呢也不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伍德伯恩形容哈德扎族有一种立即报酬经济 immediate return economy，跟工业与农业社会的延迟报酬经济是很不相同的哦。延迟报酬经济是 delayed return economy。我们现在的社会呢，通常是鼓励人们要未雨绸缪，要有长期的思维哦，要存钱，要投资理财哦，就为未来准备总不是坏事嘛，这是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思想。 近代还有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嘛，甚至声称把糖果放着晚点吃的小孩长大以后更可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你看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是这样吗？可是呢，若是来听听伍德伯恩他在哈德扎族部落里面经历的事情，你可能会感到相当的离奇。这个人类学家一行人他抵达了当地之后呢，被东道主要求给他们食物啊、礼物啊、锅碗瓢盆啊、肥皂和衣服，他也来者不拒。毕竟呢，在抵达这个原始部落的时候，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格格不入的陌生世界嘛，应该也是有一些紧张。在适应的时候呢，如果能够被当地人依赖和所求，其实对于访客是会感到安心一些的，至少他们感觉自己是受欢迎的，自己是有用的。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哦，事态越来越不对劲。伍德伯恩眼看着粮食药物都被一扫而空，自己的衣服隔了几天之后被穿在别人身上，而且呢，这些馈赠和给予是只有单向的、单方面的，他们没有从部落人民那边得到任何的东西。人类学家们不仅没有获得回馈，而且因为当地的文明礼仪跟伍德伯恩来自的那个社会相当的不一样，他们甚至收到礼物的时候连请啊、谢谢啊这些话都不会说。伍德伯恩他们就越发感到不爽起来。后来呢，他们了解到在这种遵行立即报酬经济的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共享 demand sharing。 没有人认为直接跟别人索取有何不妥，反倒是拒绝别人要求被认为是极度无理的。白话来讲呢，就是看到你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别人就有权跟你要，而且你如果敢拒绝就是自私鬼，是会被众人严厉指控甚至拳头伺候的。在采集社会里，分享的义务没有止境。有另外一个人类学家尼可拉斯彼得森，他曾在1980年代到澳洲北部阿纳姆地和叫做庸古族的原住民采集者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他那个时候也是被要求共享携带的所有资源。有可能吧，就是在这种狩猎采集经济中，要求共享是物质资源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主要方式。后来在1980年代有另外一个人类学家，他来到克拉哈里沙漠造访的时候，他建议要把要求共享想成是被容许的偷窃，更为贴切，被容许的偷窃 tolerated theft。 偷窃说了多难听是吧？不过你想想我每年缴税的心情，大概就觉得这种形容也不为过啊。政府仗着国家权力对公司和个人征收税，毫不留情的把我们的所得拿走一部分，确实是一直让我们很不爽的。而且从古到今，人们就常常把课税比作是偷窃、敲诈勒索，是相当负面的行为。历史课本上我们提到国之将亡，通常少不了课捐杂税。再比如说圣经里面就有好几个税吏的角色是被耶稣门徒所唾弃的。征税是社会用于维护共同利益、保证不至于滋生收入不平等的一个蛮好的方法。可是呢，原始部族没有法律和制度，所以他们鼓励一种送礼文化，让每个人的资源很快的得到均分，这也算是蛮有效率的方法。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在《为工作而活》这本书里面很详细描述的关于琼瓦西部族的文化。我们接触了现代国家的主流语言，通常呢，羡慕跟嫉妒的词性是分开的哦。羡慕是比较中性的词性，而嫉妒呢，通常有一些负面的意涵。但是在琼瓦西的语言中，羡慕跟嫉妒是一个词，就是不分开的哦。他们的文化是鼓励人们的妒忌情绪，鼓励人们光明正大的去向比自己富足的人索取。除此之外呢，在他们的社会里，有一个用来维护极端平等主义的武器，就是嘲弄。这些采集社会他们会侮辱猎人采到的肉，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部落版的酸民文化。打个简单的比方哦，猎人辛辛苦苦把猎物带回家之后呢，然后一堆没有劳动游手好闲的人围了上来，他们也想要一份肉对吧，但是呢他们会侮辱猎人采到的肉，比如说就酸他说，你打了这么老半天就打到这么瘦一只，真是弱啊，或者给你这么好的武器还打到这种老鹿，你太烂了吧，哦，这个家伙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诶，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对吧。原因无他，因为这些部族的人他们不希望捕获很多猎物的猎人觉得自己是英雄啊、大人物啊、我是你们的领导啊，然后把其他人都当成奴仆，所以呢他们要故意嫌弃猎人的成果用来浇熄他的狂妄。 然后在猎人分配肉类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会对自己分配到那个肉啊部位或是分量不太满意，会感到失望，然后他们就会挖苦讽刺。总之呢，嘲弄跟酸言酸语在部落里是相当的盛行，甚至造成猎人巨大的压力。他们会认为吃到肉的狂喜比起分肉的压力来讲简直就是不值得一提啊。而琼瓦西人处理这个问题有个秘技，就是坚称肉的实际所有人不是猎人，而是拥有杀死动物的箭头的人，这个箭头的主人也是分配肉的人。所以呢，在出门打猎之前，猎人为了要摆脱他们分肉的心理负担，会先向另外一个人借箭头才去打猎，等到猎物带回来之后呢，就由箭头的主人来负责分配肉。这也代表着其他那些就算不出门打猎，相对来讲身体比较失能或是懒惰的人，也有机会承担重责大任。好了，说了这么多故事哦，人类学家就总结，短期思维是社会维持平等的关键。在小规模的采集社会中，没有催生出阶层制度和腐败，放任妒忌的酸民对有能力者进行奚落和索取，是促进资源流通的有效方式。也因为呢，有效的资源被立刻瓜分了，没有多余的财富储存下来，也没有人对那种事感兴趣。就算是身为猎人跟采集者，稍微多劳动一点，获取的多一点，你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奖励，所以也就没有人会对改造美好生活感兴趣。只要吃饱喝足，就迎接下一天吧，就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过吧，每天都一样，我们不需要改变什么。听到这里你应该觉得哦，琼瓦西人多半是比城市人幸福的，因为他们的相对剥夺感近乎没有。但是如果给你选择，你要当琼瓦西人吗？他们透过要求共享和嘲弄的机制维持极端的平等主义，做法好像还蛮合理的，可是也存在缺陷啊。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很明显的这可能会阻碍个人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文明不会进步，科技不会进步，在那个社会人们就只是日复一日单纯的活着。资本主义的很多的美好啊，例如每个人都可以负担的时尚啊、 3C 科技啊、电玩啊、影视娱乐等等各种可以用钱钱换到的酷东西，不会存在于立即报酬经济社会。我们现在的社会啊，税务机制用看似平等的烟雾弹掩盖了上下阶层之间的长阶梯，底层贫困的人是肯定存在的，可是呢，给阶梯中后端末端的人带来更大的痛苦的，或许是因为仰望上方。阶梯带给我们痛苦，但是也许我们又应该庆幸阶梯至少是存在的。聊这一大串呢，我就问我朋友有什么感想，他就跟我讲，相对剥夺感果然是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啊。活在原始部落里，就算我的收获要分出去，每天都得为找吃的忙碌，但是我猜我不会感到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我就是啊，所以你有没有找到在繁华的城市里面也感到幸福的诀窍呢？他马上开窍回答我说，我们就要降低相对的剥夺感，也就是不要看到别人拥有的比我多咯。是的，我的结论就是少看点新闻，少看点开箱，少看点脸书，我们就有很大可能会找回十几二十年前的幸福感了。除此之外呢，因为我过得还不错，所以我不介意政府向我课税分给穷人，但是这个的前提会是我希望比我有钱的人也被课更多的税。你看说到底是不是，如果我要被课税，我希望比我有钱的人被课更多税，那我就不会因此感到痛苦了。而如果我们贫穷的话，我们会希望周围的人都跟我们一样贫穷，我们也不会感到痛苦。比起贫富贫困，相对剥夺感才是不幸的真正来源。说到底就是什么，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啊。那就让我想起查理蒙格之前有提到说，幸福的关键是什么？幸福的关键就是要降低期望。也就是说，如果你很执着于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样貌，那你有可能你有了一台车之后，你想要把二手车换成新车，你有一台新车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不要本田，我要法拉利。如果你心里已经有一个你觉得幸福美好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因为看到别人的生活形态，所以那会有一个参照物，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特别的贫困或是那个目标变得遥不可及的话，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会造成的挫败感有多么的严重。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人想当琼瓦西人，真的回到那个原始社会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幸福的，可是我们就不会看到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身存在的各种可能。所以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宁可生活在充满痛苦和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至少能够见证各种灿烂的文明和艺术的发生。这是我的看法，你们的想法是如何呢？这集就说到这里，我们下回见咯。